让我们一同的起立，我们一起来聆听今天讲到的经文，在约书亚记24章14到25节，在我们的程序单背面有今天的这段的经文。奉主的名，约书亚说：现在你们要敬畏耶和华，诚心实意地侍奉他，将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和在埃及所侍奉的神除掉，去侍奉耶和华。若是你们以侍奉耶和华为不好，今日就可以选择所要侍奉的，是你们列祖在大河那边所侍奉的神呢，是你们所住这地的亚摩利人的神呢？至于我和我家，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百姓回答说：我们断不敢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别神，因耶和华我们的神曾将我们和我们列祖从埃及地的为奴之家领出来，在我们眼前行了那些大神迹，在我们所行的道上所经过的诸国都保护了我们。耶和华又把住此地的亚摩利人都从我们面前赶出去，所以我们必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神，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恶。你们若离弃耶和华去侍奉外邦神，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百姓回答约书亚说：不然，我们定要侍奉耶和华。约书亚对百姓说：你们选定耶和华要侍奉他，你们自己做见证吧。他们说：我们愿意做见证。约书亚说：你们现在要除掉你们中间的外邦神，专心归向耶和华以色列的神。百姓回答约书亚说：我们必侍奉耶和华我们的神，听从他的话。当日约书亚就与百姓立约，在示剑为他们立定律例典章。这是今天的经文，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圣父啊，求你用真理使我们成圣，因为你的道就是真理。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请坐。弟兄姊妹，不知道有没有留意，在这边教会聚会那么多年，你发现通常牧师在这里讲到选择的经文必定是什么样的经文比较多？有没有人观察的比较仔细？新约圣经还有呢？对，一般都是用新约圣经，而且还会，通常我们都会说今天的福音题是在哪章哪节，对吧？都是选择四福音书，就是马太、马可、路加、约翰。为什么今天罗牧师偏偏选了一段旧约的圣经约书亚记来讲到呢？因为今天我的讲题是全家侍奉耶和华。刚才在讲到之前，我特别放了一段小小的一个视频，就是我们这次全家有3个礼拜到了厄瓜多尔的一个城市叫马查拉，这个地方呢我们是有3个礼拜的一个短宣，就让我很深的体会什么叫全家侍奉神，就是要全家一起出动，无论去哪里探访，无论是去做任何的服事，都是全家一起侍奉。即使有的时候，这是我们去3个礼拜，其实都陆续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除了我上次第二次去的时候比较严重，这次呢我基本上就没有什么问题。那王牧师和汤米佳音他们都相继有水土不服的现象啊。先是汤米和佳音他们1个礼拜之后就发生，就是过敏，因为那边的蚊子比较多嘛，所以被蚊子咬了之后呢，佳音是整个半边脸哈都肿起来，然后整个腿呢是一粒一粒的东西都长出来哈，很痒很难受。然后汤米呢是一个晚上就吐了3次啊，4次哈，吐了4次，然后第二天又吐了。 所以基本上就是出现有水土不服的现象。王牧师是在回来之前最后一个礼拜，他也是发生水土不服的现象，就是他就是腹泻啊，一个腹泻了5次哈，对，而且他们父子俩都有发烧发热的这样的情况。虽然是这样，可是我们还是愿意全家来侍奉神，为什么呢？今天的经文就是告诉我们，因为侍奉神、侍奉耶和华是有说不出的好处、说不尽的福利，而且是什么？上帝他格外的恩典。我们来看看今天的这段经文。其实约书亚记的24章可以说是在整个约书亚里面是最后的一章书哈，所以呢，通常我们都会说，这章的书可以是整个约书亚记的一个总结。约书亚是一个什么样的人物？我们对约书亚如果有一定认识了解的话，我们知道约书亚他的原名其实叫何西亚，可是呢，摩西呢却喜欢叫他约书亚。而约书亚这个希伯来的名字在新约圣经里面呢，就是用新约的就是希腊语叫这个约书亚的话是什么名字呢？ Jesus 就是耶稣，就是。所以约书亚他是旧约里面很勇敢的一位战士，可以这么说哈。而且他也是摩西的接班人。如果你有了解约书亚这个人物的话，他不单只是一位打仗的战士哈，你可能还会记得他有一些的事迹，就是他做了些什么事情。还记得他在跟亚摩利这个民族这个王打仗的时候发生的一个事情，就是摩西在山上为他们祷告。所以摩西在祷告的时候他举起手嘛，什么时候他手很累一放下来，以色列人就打败仗，什么时候他手一举起来，以色列人就打胜仗。所以最后没办法，就找了两个助手，一个是亚伦，一个是约尔霍尔，就举着他的手拖着他，让他能够一直举着手这样祷告。那么约书亚就打胜仗，直到把这个亚摩利整个民族灭。还记得他有些什么更神奇的事情？今天在整个科学界里面，或者说学研究天体的就是天文学上面，都发现了有一个很神奇的事情，就是整个地球少了一天，对不对？24天，24小时，是什么原因呢？啊，就是约书亚他祷告上帝说，让日头停在那里不要动，等我把他对方这些敌人打败为止。上帝听了他祷告，结果日头就一直停在那里，直到他打胜为止。约书亚还做了些什么事情呢？还记得约书亚当他们要进迦南美地之前，摩西派了12个探子去窥探迦南这个地方到底是不是一个牛奶与蜜的这个美地哈，佳美之地。约书亚就什么是其中的一个探子被派过去。而且约书亚当时他和另外一个10个里面有另外一个是加勒，只有他们两个人投了一个什么，就是如果10票对2票的话，10票说我们不能去打这个地方，因为这你的人太厉害，他们不单只装备很齐全，而且他们非常的高大，大到一个程度是他们看我们就像今天我们看一个小 baby 一样，是什么？他说他们看我们像一个蚂蚱，就是这么小，就他们是那么巨大的高大的巨人，而我们是那么小。而且他们是什么？有马匹，有战车，而且他们是有很多的装备的。所以这10个人说我们不可以去打这个仗，可是只有加勒和约书亚他们说我们有耶和华与我们同在，我们必定打胜，我们必定能够进入到迦南美地。这就是约书亚在这个约书亚记里面让我们看到的有一位这样子的一个属灵的领袖。他在今天讲了一段的话非常的长，整卷的约书亚24章基本上都是他讲的一些肺腑之言。我们留意一下我们今天的这段14节到25节。如果你们有留意我刚才读给你们的这段经文的时候，你会发现不断重复出现的 有两个字是一个单词，是哪两个字？小朋友可以告诉我，今天这段经文里面重复出现的英文是什么单词？有没有马上可以告诉我？而且它出现了，就是这么短短的14到25节，它出现了14次，14次 ，14 times。Serve， 英文是 serve， 中文是什么？侍奉。所以当约书亚跟百姓们说，你们要选择侍奉耶和华神呢，还是选择侍奉你们祖先在大河那一边所侍奉的神？他们祖先是谁呢？就是亚伯拉罕，之前是叫亚伯兰，他们的祖先是在亚伯兰来这个离开这个乌尔之地的时候呢，他之前他的祖先是侍奉别的神。那当他们进到这个迦南美地的时候，他们住在这个地方是亚摩利的一个民族，他们也是把他们赶出。其实是不只是亚摩利这个族，其实当约书亚带领百姓去攻破这个迦南地的时候呢，他们是打败了7个民族哈。那么其中呢，他们现在站的这个地方是亚摩利人所原来居住的地方。他说，你们到底是选择你们祖先以前侍奉的神呢，还是选择住在这个地方的亚摩利人他们拜的神？但是我和我的一家，我们已经选好，我们必定侍奉耶和华神。这就是约书亚向百姓的一个宣告，说我与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神。可是当百姓们听到约书亚说侍奉耶和华的时候，还是侍奉别的神，还是侍奉埃及的法老，他们想到的这个侍奉是怎么样的一个侍奉？他们想到的侍奉和我们今天想到的侍奉也许是有不一样的概念。今天我们来到教会，我们说我们是来侍奉神，比如说我们有服事的岗位啊，我们有弟兄姊妹有比如教主日学的，现在主日学小朋友哈休息哈，所以他们老师也休息，我们有音响设备灯光设备的服事侍奉，我们有读经的服事有侍奉，甚至我们星期天我们说来教会，我们来侍奉神，我们来亲近神，我们讲的是这个侍奉，我们是讲的是我们来做一些事情，我们来讨神的喜悦，这是我们理解的侍奉。可是对于犹太人呢，这些以色列百姓，他们想到的侍奉是什么？他们想到侍奉也是要做一些事情，但是他们想到更可怕的是什么？他们要做奴隶。你知道他们是在埃及为奴之家这个地方出来的，当时是在埃及地，他们服侍的是法老，所以当他们讲到侍奉的时候，这个单词的意思是说他们要成为法老的奴隶，去侍奉法老。那法老奴隶他们是怎么样？并不是说给他们好吃好穿好住好喝，乃是要什么呀？用尽他们，要鞭打他们，要折磨他们，并且要让他们榨干榨尽，这样去用。就好像我们很形象的一个比喻，就是挤牙膏。你想象当你牙膏用完的时候，每个人可能会挤，会卷起来，对不对？去挤挤，不要浪费嘛，卷起来再挤。那有一些更厉害的会怎么样？剪一个口，把里面再挖出来用掉啊，就是这样。什么叫用尽？耶和华神和对他们来说，他们也是想象说要服侍耶和华，可能也是要这样，要用自己的力量去被上帝用尽为止。就好像我们常说我们要来服侍上帝，我们很努力的去尽我们的才干，去尽我们的能力，甚至尽我们的所有去服侍。因为犹太人他们就是这么想象，说我们是这样子服侍这些法老的。所以今天如果约书亚你说我们要服侍耶和华的话，可能也是像法老一样去用尽被他。那我们今天基督徒也是会跟牧师说，我很辛苦啊，你要我回来礼拜天这么辛苦来服侍，你要我礼拜三来参加祷告会那么辛苦的跑来，这么远跑来，好像是很累的一件事情，很痛苦的一件事情。可是没有想到约书亚却跟他们说，你们都错了，也像我今天跟你们说，你们都错了，我们服侍神不是这样子的。 你们侍奉耶和华不是这样子的，用你的能力去做一些事情，去尽上你的所有的东西被用尽为止。为什么？我们来看看，不只是约书亚十四节到二十五节，前面的一到十三节，如果你对经文有认识有了解的话，你可以知道约书亚在跟他们说侍奉耶和华之前，告诉了他们一些历史的回顾，跟他们一起来分享这个集体的一个见证，就是说上帝这位耶和华神是怎么样的一位神，你认识他吗？你了解他吗？你经历过他吗？所以他跟他们一起来回顾一些旧约的一些历史，他跟他们重新再回到说，当时我们的列祖亚伯拉罕和他的父亲在大河那边侍奉别的神，是神把我们的列祖亚伯兰从大河那边带来，你看到没有？是神，因为在经文里面第三节到十三节一直用的第一人称是我，这个我就是耶和华神哈，他自己是耶和华神把他的祖先亚伯拉罕从大河那边领出来，就来到迦南这个地方，让他走遍这个地方，并且使他的子孙增多，而且赐给了他，当时只有一个是应许生的，就是以撒，是上帝做了一个主动，是让亚伯拉罕在年老一百岁的时候得了一个儿子以撒，然后以撒又生了一对 twins 双胞胎，叫雅各和以扫，甚至上帝又把这个地赐给了以扫为业，甚至呢又把雅各和他的子孙这一大家族人带到了埃及地。为什么去埃及？因为当时是有饥荒，所以呢他们全个家族去到了埃及，结果到了埃及之后，他们变成了埃及法老的奴隶，被法老用尽。可是没有想到这个时候又是耶和华上帝他差遣了摩西亚伦带领以色列百姓离开埃及，在离开埃及之前他降下了十个灾在埃及这个地方，又是耶和华神领这些百姓经过了红海。你记得红海是怎么样的一个情形？后面有追兵哈，犹太人不，埃及他们的那些追兵在追着，有车马，前面有一个汪洋大海，红海，是摩西举杖在祷告了整夜之后，上帝派大东风把地吹干，使他们能够走干地，能够过了这个红海。而当他们去到这个迦南的这个地方的时候，又是上帝与他们那些跟他们一起去征战，并且让他们得到了这块土地为业，甚至在四十年的这个旷野的时候，谁养活了他们？所以有个总结说，你们所得的这块地哈，不是你们所修治的，你们所建造的住的这个城邑也不是你们所建造的，你们住在这个当中，吃你们吃到那个葡萄园和橄榄园的果子也不是你们所栽种的，全都是耶和华神在做。也就是说这段经文约书亚在提醒他们说，这一切你看到的你所知道的都是耶和华在做，是神做了这一切的事情，不是你们去尽你们的能力去侍奉服侍神，是神先为你们做了这些事情。所以这段经文对我们今天什么叫侍奉呢？如果我们的观念也出错的时候，我们就要回正到一个正确的侍奉的观念。今天我们坐在这里，这个这么大的一个聚会地方是我们建造的吗？不是，上帝赐给我能够在这里使用这样的一个场地。今天你能够来到美国，获得美国的永久居留身份，成为美国公民，能够成为在这里的一个居民，是你的努力吗？是你的幸运吗？还是你觉得你一出生就是很怎么样，就是成为一个美国公民？那是上帝做的，上帝把最早的你的家族里面的第一个移民的带来，上帝让你来这里有机会读书， 上帝让你来这边有机会旅游，上帝让你出生就成为了一个美国，是上帝带领的。所以约书亚他对百姓说，你们所说的侍奉耶和华，不是你们在做什么，你们只是回应神的呼召，是神要在你身上做一些事情，神要赐福给你，赐福你的家庭，赐福我们这些以色列的百姓，他要做我们的王，做我们的主。同样我也要对弟兄姊妹在座的每一位说，今天我们服侍，我们说侍奉神，是神先把我们呼召了成为他的孩子，让我们能够聚集在这里，他要赐福给我们的人生，他要在我们的人生当中做一些他奇妙的作为，他要赐福我们的家庭，让我们的家庭能够经历到上帝那美善的旨意，他更要赐福我们在座的这些属于我们的一个属灵的大家，就是这个教会，他要在这里行神迹奇事。百姓们很定义的说，我们必定什么呀，像耶稣亚说，我们也要侍奉我们的神，我们不要别的神，我们必定来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我们的神。所以当百姓这么样说完之后，也许你会发现约书亚应该是很高兴听到他们回应了，可是约书亚却说了更让我们不得思议的一段话，他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因为他是圣洁的，是祭邪的神，必不赦免你们的过犯罪。为什么约书亚还要说这样的一句话？他不是想他们侍奉吗？他不是应该告诉他们说，你们要像我一样，至于我与我家必定侍奉耶和华，为什么现在他反过来说你们不能侍奉耶和华？其实他原文的意思说，你们不一定能够做到侍奉耶和华，甚至后来说到一些什么，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转而降祸于你们，把你们灭绝。哦，我们一听到这你就害怕了，犹太人可能也会很害怕，为什么？我们不说了我们要侍奉神吗？哦，是不是神又不喜悦我们，或者我做了什么事情得罪神了，神又降祸给我们呢？他又是降祸又降福，那今天我们也是，我们说来服侍神，是不是我们今天没有好好读经，我们今天没有来参加聚会，或者我们今天没有什么好好的为别的弟兄姊妹代祷啊，神就降祸给我们了，是这样子吗？不是。如果你刚才有留意这首诗歌，更新我心意，那里面说了是什么，有一个比喻很形象，那就是神他是窑匠，我们只是泥土，所以如果是一个泥土，他可不可以跟窑匠说，你可不可以把我磨造得漂亮一点，华贵一点，你可不可以把我做成一个什么杯子，我不要杯子，我要做成一个花瓶，我也不要花瓶，我要做成一个非常精美的工艺品，你可以这样子跟你的窑匠申请要求吗？泥土可以这样做吗？没有主权，主权在窑匠手中，他可以把你雕刻成一个美丽的工艺品，他也可以把你塑造成一个杯子或者一个花瓶，重点不在于你是杯子还是花瓶，重点在于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在另外一段圣经可以对应一起来看的是，在以弗所书，就是刚才郭弟兄读的那段以弗所书，但是是在第二章第八节到十节，是我们很熟悉的一段经文。经文说，你们得救是本乎恩，也因着信，这并不是出于自己，乃是神所赐的，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我们第十节哈，我们特别看，我们原是他的工作，在基督耶稣里造成的，为要叫我们行善，就是神所预备叫我们行的。所以今天神很清楚告诉我们说，我们都是他手中的工作，既然是他手中的工作，我们有没有权利说我们要成为怎么样，我们要做什么东西？我们只有顺服神他自己的一个旨意。可是为什么 约书亚却说，耶和华在降福之后必定又要降祸给你们，把你们灭绝。看起来我们觉得上帝不是慈爱的吗？上帝不是蛮有怜悯恩典的吗？为什么他会有这样子的一个提醒，透过约书亚给我？如果你用另外一个比喻来看这段经文的时候，你就会更加的形象。不但是我们是那个泥土，而且更重要的是我们是那个画的一个布。也就是说，如果这个画布有一位大师，有一位非常著名的画家，他要在这个布上面画画的时候，就好像我们说一幅名画吧，我们很知道有一幅名画在法国那里啊，放着一个什么蒙娜丽莎那颗名画啊，你看着这个名画价值连城，对不对？非常厉害，这个作家做出来这幅画非常的有名。可是如果你看了之后，你说哎呀，这个蒙娜丽莎有点太胖了，现在都实行这个瘦为美，所以呢，如果我把它修修这个脸啊，用美图修一修这个脸哈，把它弄得瘦一点，瓜子脸，或者是说脸颊瘦一点，你把它添几笔会怎么样？这幅画还价值连城吗？这幅画就被你毁了。作家他把一幅画照他的心意去画出来，成为一个价值连城的作品。可是如果你把它改一笔的话，这幅画就完全的废掉了，一分钱也不值。同样是我们每个人生命在神的手中，神有主权来雕刻我们，神有主权来磨造我们，神有他自己的美意在当中。重点就是我们愿不愿意顺服他的旨意。所以侍奉耶和华神不是我们做什么，我们只要什么，说主啊，愿你的旨意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我们只要来顺服他，我们只要来愿意被神去使用的时候，你发现侍奉耶和华是一件何等蒙福的事情。今天我们全家平安地回到弟兄姊妹当中，我们就是亲身地感受到，当我们照着神给我们的感动的呼召去做的时候，神他的福气就临到了我，并且他要在我们这个家中，在我们每个人的生命当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完成他的作品。我们每个人都是他手中的工作，是他的杰作。那么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我不晓得你们听完这篇的分享之后，你们愿不愿意回应说，主啊，我愿你在我的生命当中成就你的旨意，我要来侍奉，就像约书亚说的，立定心志，不再三心二意，就是来甘心乐意的侍奉神。因为知道不是我们在做什么，而是完全上帝他在我们生命当中做成他自己的工作，将荣耀感谢都归给我们在天上的父。让我们同心的来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的恩典，谢谢你透过这样的一段经文鼓励我们，也让我们看到不是我们能够为你做什么，也不是我们用尽自己的能力去做，乃是当我们说主啊，我们愿意来侍奉你，你就来使用我们，使用我们的生命，使用我们的家庭，使用我们的教会，让我们这个教会这一整个家庭，这个属灵的大家庭都来侍奉神，都来甘心乐意的被你所使用，成为更多人的祝福。求你使用在座的每一位弟兄姊妹，让我们都成为你手中的杰作，成为你精美的作品。感谢你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基督圣名，阿们。我们唱首回应的诗歌。